59集，巫山神女。
如果你乘船经过美丽的三峡，一定会被风景美丽的神女峰所吸引。巫山神女峰还有一段美丽的故事呢。
巫山神女名叫瑶姬，她原是炎帝的小女儿。瑶姬美丽多情，聪明可爱，但是应了那句话，自古红颜多薄命。瑶姬刚到出嫁的年龄，还没来得及出嫁就死了，一朵美丽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。
瑶姬死后，天帝让她做了巫山的女神，掌管着云雾变幻多姿的巫山。他经常驾着美丽的车子，在巫山十二峰间来回巡视，有时他又化作潇潇暮雨，均匀地洒在巫山的每一个角落。
瑶姬热爱大自然，喜爱这巫山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，他精心地照管着他们，让他们和平相处，茁壮成长。
巫山在他的精心照管下，山更绿了，水更清了，各种各样的鸟兽也逐渐多起来。瑶姬看到这些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可是瑶姬也有忧愁的时候。她虽然做了巫山的女神，但是这些花草树木和飞鸟走兽都不能陪她聊天解闷儿，不能陪她度过漫漫长夜。而年轻的瑶姬正处于如花似玉的妙龄，处于一个喜欢做梦的年龄。于是瑶姬感到了孤独，她希望有一个意中人能够陪自己聊天游玩，陪自己度过漫漫长夜。
经过长时间的考察，瑶姬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两人定下了约会的时间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女神瑶姬就起来了，他从山上采来了带着露水的鲜花，插在自己的头上。
他挑选着自己的衣服，最后选中了那件香草做成的衣服。他的全身散发着一种芳香的气息。瑶姬看着水中自己美丽窈窕的身影，不由自主地笑。
我今天是怎么了？脸为什么这么红？心为什么跳得这样快？我马上就要见到他了。
梳妆打扮好的瑶姬坐上赤豹拉的车子，旁边还跟着一只有花纹的狐狸，她兴冲冲地去赴约了。
瑶姬乘坐的车子上有他亲手用桂树枝编成的小旗子，小旗子随着风飘来荡去，他的心里的幸福也像旗帜一样在心中飘荡。车子走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他们约好的地方。瑶姬高兴地跳下了车子，却发现他的情人还没有来。
瑶姬站在巫山顶上，望着情人可能走来的方向，默默地守候在那儿。她真希望一步跨到情人的面前，向他倾诉自己的思念。她真希望情人已经到来，会从他的背后悄悄蒙上他的眼睛。
她在那儿等啊等啊， 情人却一直没有来。
是不是我来晚了？我的情人已经走了。哦，不，不对，可能他现在正在路上，再等一会儿就来到我的眼前了。
这时山顶飘过一团云彩，风神从山顶走过，不一会儿山上就飘起了蒙蒙的细雨，雨在山中飘来飘去，落在了瑶姬的脸上脖子上，可是她依然站立在那儿一动不动，痴痴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。
为了打发这难挨的等待，瑶姬开始采集山间的灵芝草，准备把它送给自己的情人。
虽然山上危石林立，可是瑶姬在那儿采呀采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空中那蒙蒙的细雨也已经变成了倾盆的大雨，隆隆的雷声也响起来了，山上的猿猴也开始了他们的啼叫。女神仍然屹立在山顶，等待情人的到来。
最后，女神确信自己的情人不会来了，她失望地驾着车子回家。瑶姬回到家里，身上已经被淋透，她躺在床上失声地痛哭起来。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情人居然会这样对待她。
这件事对瑶姬的打击很大，她的心情一直都很忧郁。随时间的流逝，直到战国末年，瑶姬才遇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楚怀王。
楚怀王游览方圆800里的云梦泽，晚上住在了一座名叫高台的台馆。热情浪漫的女神瑶姬见到楚怀王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，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。
瑶姬是一个大胆而又热情的女神，她决定趁楚怀王午睡的时候去与他相见。
于是楚怀王在梦中就见到了美丽的巫山女神。女神向楚怀王倾诉了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。
请问你是哪里的女神？
大王，我就是掌管着巫山的女神。
哦，能与神女相见真是寡人的荣幸啊。
大王，我在这巫山上为了等待能与大王相见的这一天，已经不知等了几千年。
爱姬，不要再说了，今天就跟寡人回宫去吧。寡人有了你，心里再也没有后宫的3000佳丽。
大王，
瑶姬主动投入了楚怀王的怀抱，两个人相互诉说着跨越天上人间的爱恋。楚怀王对女神的到来又惊又喜，可是当楚怀王一觉醒来时，发现女神已经走了。
楚怀王不禁惆怅万分，为了纪念与女神的这次约会，楚怀王命令他的臣民在高堂附近建起了女神庙。 让这巫山女神时时能够享受到人们的祭祀。
后来，楚国的著名文人宋玉就根据这段故事创作了生动感人的《高唐赋》和《神女赋》。
相传，巫山神女还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女神。在大禹治水的时候，当时大禹来到巫山脚下，由于刮起了狂风，工程无法施工，禹就恳求神女帮忙。
神女就命令侍女赠给大禹一本天书，他又派了自己的六个属神去帮助禹劈开巨石。后来大禹治水终于成功，这与巫山神女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。
巫山神女瑶姬就是这样一位热情、美丽、浪漫、多情的女神，但是她在爱情上却似乎总是很不如意，所以人们在说起这位命运多舛的女神时，都会为她那一唱三叹的悲剧爱情洒一掬同情的热泪。